十一篇，让我们来看这首诗。诗篇九十一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看见，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踩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读经就到这里，愿神赐福他的话。我们来到年底的时候，经历太多的变化，太多的变化，唯一的有几件事情是不改变的，相当清楚的。你知道在本地有一个时事节目，在年底的时候一般上会有一个时事节目来探讨在这过去一年里面十项最大的新闻。十项最大的新闻，那今年最大的新闻是什么就不用说了，那这个是不变的。不过我们面对很多的改变的时候，我们自己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一直的被考验呢，被考验。不止个人的生活太多的变化，教会的生活你也看到，我们一直要调整，一直在改变我们崇拜的方式。有时候是有一阵子是完全没有崇拜，是线上；有一阵子是我们就开始有实体，又直播。然后又有分成一个区，然后又多一个区，像乌兰崇拜也开始今天多一个区的崇拜，所以好像政府在考我们的创意。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自己的情绪啊，可能很多的波动，因为我们都喜欢某一些的生活方式，一些的习惯。那太多的适应变化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心里，我不知道你啦。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生活上，当你有这么多的调整的时候，会不会感到不安呢？不安。所以在今天还有下一周呢，我们通过两个信息啊，两个诗篇，我们要来思想这个安息的观念，安息的观念。那下个星期我们讲如何得到安息，不过今天我们先来认识哪里可以找到安息最重要。那哪里可以找到安息呢？那从诗篇九十一篇呢，诗人要教导我们。因为诗人自己他刚刚经过了一个似乎是很危险的一段时期啊，他经历了神保护他，他经历了神保护他之后，他现在好像是平安了，他好像是在做见证了。年底的这个守岁礼拜要来，他好像做见证分享。所以我们从三个方面，你可以看那个讲到的大纲啊，在周刊的后面，应该有夹着。那这个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幻灯片上所讲的，诗人告诉我们要先认识这个赐下安息的神呢。我们要先认识那赐下安息的神。这神对他来说是谁呢？那他说这神是至高者。别人他的意思是很多人都相信神，不同的神，很多位神，不过我所相信的神呢，他说是最高的、最大的、真正的那个老大。那他用这个观念带出，不是夸张的，因为接下来说住在他的隐秘处的，就是被他罩着啊，真的是一个老大。 保护着他，罩着他，像诗人想象在那个地方有座山洞，他跑进一个山洞里面去的时候，在里面呢，藏身非常的安全的，非常的安全。那所以这个至高者呢，是这样子带来他真正的一个安全。那不止这样，有一个平行的句子，接下来说这个至高者也是一个全能者。这全能者对当时的人，他们听到这首诗，听到讲哦，原来这位神是全能者，他们会有什么的感受呢？有什么感受？那如果你是本地人，那你像我，特别是像我这个年龄的啊，你可能就最近看到听到这个有一个商店叫罗敏生呢、这个商店他不是倒闭了吗？然后他在倒闭的时候呢，可能像我们这种年龄就会觉得有点惋惜，因为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每年特别是这个时候嘛，都有一些的特价哈、年底的促销，因为是老字号，什么都卖，而且品质相当不错的，所以现在听到他倒闭呢，都会有点失望了。这个是一个传统的老字号来的。那以色列人听见这个全能者这个名字呢？同样的一个观念，这个是一个老字号来的，为什么呢？那因为在圣经里面，全能者用这个称呼来称呼神的时候，是在哪一个时代最普遍呢？在列祖的时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呢，很多时候被称为是全能者。所以当他们听见，他们就明白了啊，这位神在过去的几百年看顾着我们的列祖，不断的带领他们，不断的供应他们，不断的照顾他们，带领他们经过很多危险的日子。诗人回想的时候，他也体会，所以他自己称不只是他是我的全能者，他是耶和华。这个神不只是过去带领他，这个神也是那个自由永远不改变的立约的神，有信用的。你看到吗？种种的称呼要突出这个神为什么可以带来真正的那个平安跟安息。所以诗人现在他说了，我论到这位耶和华，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山寨，他是我的神，我要依靠他。你们听到那个我啊，这个神曾经是那个列祖的神，不过呢，现在对他来说更是跟他有个人关系的，个人关系的这位神是他所依靠的。那因为他自己经过，刚才我说经过那个危险他体验过，所以这个神所有的这个名称呢，变成是属于他的。一个青年人，他在一个困难当中，他在这个困难当中，他要决定坦诚的承认他有这个需要，他要寻求神的帮助，他承认他的罪，他悔改，他信靠神，他照着神的话很努力的照着神的话来改变他的生活。他就分享到，他感受到内心里面呢、有一个有点像一个火焰呢，再次的燃起来，再次的燃起来。所以求神继续帮助他。不过你看到这个青年人，他就体会到现在这个神，过去他父母亲所相信的神呢，现在是他自己学习依靠的一位神，学习依靠的神。那所以我们自己也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自己不只是过去我们认识这位神，或许你自己过去也体会过你信靠这位神，不过经过了这大半年的时间，会不会从某一个方面来看你与神疏远了，慢慢的你与神疏远了，那你与神疏远的时候，你不想亲近神，这就是那个迹象，你失去了来向神祷告，你失去了来读神的话的那个动力。那用个另外一个方式说，我们被惰性，我们的惰性呢所占据了，那使到我们与神疏远了。那这个疫情带来的另外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不止与神疏远了，因为可能生活还太多的变化，因为我们生活规律越来越没有一个规律，在家也可以办公，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办公，我们的生活规律越来越乱，所以我们与神疏远了，我们可能也与人疏远了。 那因为我们面对很多的压力，那这个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压力，那这个压力使到总理要很多次跟我们讲话，甚至今天又要再讲多一次。那这个压力造成我们孤立我们自己，我们推到一个角落。那这个压力可能也通过你自己知道你在跟某个人，你在你的感情生活上面对压力。那这个压力使到你孤立自己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个情况很糟糕，你觉得我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你就不想跟人讲话啊。我知道有好几个人是这样子，他不想跟人讲话，他就退在他的房间里面，他就整天刷手机，他就玩电脑的游戏啊。这个就是他面对压力的方法，或者说是他逃避压力的方式。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诗人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这样做的，我们要不是逃向一个角落啊，我们是要逃向那位拯救我们的神，他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要向诗人第一步一个重要的改变，向诗人要我们向神祷告说，哎，神，过去我认识你的，我知道你的这些称呼，你是那个至高者，你是那个全能者，你是那个山寨，不过现在呢，我要依靠你，因为我知道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我知道我现在这样照着自己的想法把自己孤立起来，我知道我这样子不亲近你，我就 远离你，任凭我的惰性来带领我。那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很危险的，没有平安的，所以我不要这样做，我要像诗人说的，我要依靠你，我要依靠你，我求你做我的山寨来保护我，做我的避难所来带给我真正的安息，可以吗？那所以当你这样说，你这是第一步，你跟着诗人祷告，那你就求神来做你真正的帮助，这是得到安息的第一步，认识这位神，让他做你自己的神。那可是很多人这个时候啊，听到这个地方，他就想到一个问题了，哎呀，我试过了，我祷告没有用，我做不到，我改变不了我自己，改变不了我自己，那怎么办呢？那接下来诗人就告诉我们了，诗人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取得这个安息的，而是什么呢？第二点，我们是靠着那位带来安息的主，这位救主来给我们安息的。诗人虽然说我要来向他祷告，他不是说我来祷告神就给你安息，他是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要依靠这位救主。诗人你会看到他刚才一直讲我，不过从第三节开始呢，他就转向他转向你，他在讲别人，他用自己的经历啊。你看到诗人这个是一个属灵，这个是一个依靠神的标志。当你会发现你不是孤立你自己，你不是任凭你的惰性来主导你的生活，那在这个困难的过程呢，你反而关注注意别人，注意你的室友，注意你的好朋友，注意你的家人。那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就让诗人他用自己的经历来鼓励他身边的人。诗人他了解，哎，在他不只是他，在他的所爱的人身边呢，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灾难的，很多的灾难。所以第三节开始他就说了，这个灾难有时候像那个什么捕鸟人的网罗，捕鸟人的网罗，你有看过这样的人吗？这些你知道，说小鸟他刚刚孵了那个他刚刚就是下了蛋，对吗？那这个鸟从蛋里面孵出来那个小鸟啊，那个小鸟是不会飞的，刚开始的时候是不会飞的。那你有看过这样的人吗？很黑心的，他会看到这个鸟在母鸟在孵蛋嘛，对吗？他就等到那个鸟，那个小鸟孵出来的时候，一孵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拿那个笼子来，把那个鸟放进笼子，那个小鸟就一辈子都不会飞了。好，心很黑哦，他就等。那所以诗人说就是这个样子，他就经历过好像被人家陷害，有人用黑心的计谋要预备来陷害他，而且差一点害死他了，不过呢 他说神救他脱离了这样的一个计谋。那当然这个灾害不只是人为的一种险恶，我想我们在社会我们经历过，那不过他说还有自然的灾害，这个毒害的瘟疫，这个我们就不用讲太多了。然后这个不过他突出这个瘟疫啊的那种灾害，白天可能有，黑夜可能有，午间也可能有，随时都可能有，措手不及。不过诗人却说啊，当他坚定依靠主做他的避难所，做他的居所的时候呢，他说神的那个全能的保护，全方位的保护，无论什么灾害，人为的灾害，自然的灾害，都害不了他，他都能够胜过，他都能够胜过。那当你在听的时候，如果你在很注意的听啊，那你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感受呢？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像我最近听到一些姐妹分享有关一个锅的那个感受，这个锅我要讲一下，这个叫做，就叫它做神奇锅吧。这个锅有多神奇呢？这个锅，一个锅啊，什么菜都可以煮，从炒米粉到潮州人吃的芋泥啊，都能够煮出来的。真的是这么厉害吗？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最近邓牧师讲那个道啊，讲到那个马大服侍主发怨言，记得吗？那马大服侍主发怨言，那么这个姐妹就说，马大需要的不是玛利亚帮忙，是需要这个锅，给他这个锅就能够解决问题了。那所以如果你是弟兄，你听见的话呢，你肯定有一个反应，夸张了一点吧。特别当你知道这个锅一个是2000多块钱的时候，那所以我们听到诗人讲到神的那种全方位的保护，好像什么都可以，会觉得有点夸张。不过以色列人听到诗人这么讲，他们不会这么觉得，为什么呢？那因为这里诗人所讲到各样的灾害呢，其实早在摩西的律法，在利未记，在申命记都提过了。那边提到说，当以色列人照着神的话去做，那神会保护他们远离各样的灾害，进入这个神给他们的应许地，享受真正的平安，没有敌人会害他们，没有疾病会害他们，没有什么各样的天灾人祸会害他们，享受安息。那反过来呢，以色列人知道如果他们不照着神的话去做，他们就会被咒诅，他们就会被咒诅。他们了解，他们听到，他们记得他们的祖先的这个下场就是这样，以色列人的下场，选择听神的话得到福气。不过没有，他们选择不听神的话，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拜偶像，他们各样的淫乱，各样的不道德的事，结果呢被咒诅了，结果呢整个国家都亡了，对不对？都他们被掳了，那毁了，那整个以色列国就是这样的被咒诅了。那不过这是一个让我们想到，其实我们人的光景啊，你跟我的情况呢也是这样。全人类从亚当开始，当他犯罪的时候啊，那整个世界都被咒诅了，不只是以色列一个国家，整个世界被咒诅。我们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个世界落在神的咒诅之下。那当然我们自己呢也肯定，我们没有选择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活在一个破裂的世界，被咒诅的世界，那我们自己当然也同时选择不听神的话，我们选择听自己的话，任凭我们自己，刚刚提到那个惰性，还有任凭我们自己发怒，任凭我们自己去做自私的决定，骄傲的决定，结果呢我们得不到安息。不只是这样，那个小药理问答告诉我们，我们得不到安息，因为这个罪，而且这个罪让我们导致我们在神的愤怒之下，然后我们体会到的不是安息，体会到的是罪的咒诅，还有呢愁苦啊，愁苦。那所以你自己知道对吗？你跟你的家人一些朋友的那种之间的那种矛盾，那种眼泪，那种伤害， 在这个咒诅之下。那每一个人都是的，全世界都落在约翰说在这恶者的权柄之下，直到耶稣来了。那主耶稣他来的时候，刚才我们读的启印经文呢，那他也被试探，也这个魔鬼也要试探他，就好像当初试探亚当和夏娃一样。那现在他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在11到12节，刚才我们读的那个那个启印经文呢，那边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撒旦对耶稣说啊，哎，你是神的儿子是不是？那你就从这个圣殿的这个殿顶上跳下去咯。因为我们读的这首诗篇呢，91篇告诉我们吗？圣经说的，神的使者他要保护你，他不会让你的脚碰在地上，11到12节。所以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圣殿跳下去。不过当然在这个试探当中，主耶稣他也用圣经的话，他说什么呢？不可以试探神，不可以试探神。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 我当然知道，我相信那神可以保护我，那这个诗篇讲的是真的。不过呢，当我神让我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呢，他有他的一个计划。如果我现在跳下去的话呢，我就是用我的想法强迫神照着我的想法来救我，那这不是听从神的话，这是照着自己的心意来要神听你的话。所以当然耶稣的意思就是我要完全的顺从，不要试探他。那因为这个缘故，耶稣让我们看见的是这个打从心里啊来听从神的话的人，听从神的律法的人，他就得胜了。得胜的试探不像亚当失败，他得胜，他完全照着神的意思做。我们说他是完全的顺服神，不是一个字义表面的，是从心里的，从意识经意上来听神的话。所以今天这就是诗人告诉我们，我们要跟从这位救主，我们信靠这位耶稣。神的应许，保罗说在基督里啊都是阿们的，都是真的，都是实现的，都是属于我们的。那所以回到刚才的问题，所以你说我没办法改变我自己，我没有力量来借着祷告来得到神所赐的安息，那神没有叫我们这么做。你不要再看你自己没有信心没有能力，你是要看这位耶稣他已经完全听从神的话，从心里面顺服神。那当你依靠他的时候呢，他的一切功劳，听从神的功劳都属于你了。什么意思啊？那就好像如果当你的孩子再大一点，当中有孩子的，你懂这个信用卡可以弄那个附属卡，对不对？附属的信用卡，那什么意思呢？那个钱不是孩子的啦，钱是你的啦，不过你授权给他，对吗？他就可以刷刷刷刷刷，他就可以支取你的钱。那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耶稣就是这样的意思，得到安息。为什么？因为耶稣他听从神的功劳，当我们信靠他，保罗说这个他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算在你的账上了，好像我们听了神的话一样。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祷告，我们说奉耶稣的名求，就是这样，因为神通过耶稣授权给我们了，我们可以得到安息的，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得到他为你跟我争取的安息，不是你，是他。我们不但靠着他，靠着耶稣做神的儿女，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得到这个安息。不过诗人还进一步说，我们可以靠着耶稣从14节开始来到最后一个方面，他也教导我们，我们可以靠着耶稣来开始改变我们的生活，听从神的话，走上这个经历安息的道路。所以来到这个最后的3节的时候14到16节，那为什么刚才我们认识这个救主这么重要呢？如果你自己读14到16节你以为他的意思是我听神的话神就爱我，我顺从神的话神就赏赐我，那你就完蛋了，你得不到任何的福气，对吗？你只得到咒诅。 那不过如果我们说不是的，这个诗人意思他是指着这个主耶稣讲的，那这首诗就改变了，这首诗变成神在对耶稣讲话，这首诗是神在肯定耶稣已经做的事，耶稣完全听从神。他耶稣做了什么事呢？第一，耶稣他专心爱我，他专心爱神。我的食物是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那这是耶稣的食物啊。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他整天在想的就是要做这个神，这个天父叫他来做的事，专心爱我。诗人说那耶稣他知道我的名，那你知道说这个主耶稣他多么的与神亲近，他在这个克西马尼园呢，而他求的是，哎，不是我的旨意，而是你的旨意。流泪的祷告的时候，听从神到底，呼求神。这个耶稣诗人说求告神，神也听了他的祷告，救他脱离死亡。虽然他死了，神果然听他的祷告，来把他从死里救出来，让他复活。也照着神这里的应许，使他得到尊贵，对吧？他从死里复活，得到回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这是最荣耀、最尊贵的事情。做王到永远。那所以我们是靠着这位耶稣来听神的话，因为他已经得胜了。就像我们在打球的时候啊，如果你知道说你的球艺不是很棒，那无所谓的。你的球队里面呢，只要有一两个高手，对吗？啊，那就可以了。你只要知道怎么把球传给他就行了，那他就帮你取分了，你就跟着他就对了。那这个是同样的道理。那现在我们有一个最厉害的这个队长，他已经为你为我做成了一切。那你如果今天听到说，哎，那我怎么样得到安息呢？其实不是你，当我信靠他，我是照着他的话去做。所以记得耶稣说过吗？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享安息。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背了这个轭反而是更轻省呢？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这么说。怎么可能呢？那因为耶稣已经做了。那 你只需要说，主，我现在要靠你，我不要再靠我自己，你帮助我，你改变我。所以如果你觉得我有些习惯，哎呀，很难改变的，我真的是很难的啊。不过我们是靠着耶稣的话，谦卑的照着他话去做。你就看到，哎，那个旧人呢、啊？保罗说，我过去那种思想、那种习惯、那种行为呢，那我们把它致死了，好像用刀捅一下，确保它死掉。那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那不过我们也可以穿上，同时穿上那个新人，有耶稣的那个样子。那这个就是那个过程。当我说，哎，我过去啊是那种凭着自己的那种想法去说话，刺激对方。前天刚跟一个人分享，那他们的夫妻关系就是这样，那他就故意说一些刺激他的配偶的话，刺激他。可是当他了解，哎，这个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是我们看到我自己的错，他就了解，哎，其实我不是看到对方的错故意的刺激他，我是向他承认我的错。他说这个很难呢。我们在谈的时候说，啊，明明看起来是他激怒我，现在是我去跟他道歉。我们分析的时候，最后他感谢主了，他很谦卑，的确是我的错。那他就照着主的话，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他去跟他的配偶道歉。结果呢，他就体会到，哎，那种赦罪的平安呢、啊。那他们就真的是能够有和好的一个机会。不过你看到那个观念吗？过去我说，哎，我很难的，我几十年跟我的配偶在一起都是这样生活，都是这样讲话的。那现在说不是啦，现在主耶稣他已经赦免了我的罪，照着他的话去做，很难。哎，不过神在改变我，改变我的想法。那我们就真的走上这个经历安息的道路。所以我们在看这首诗篇的时候，你说，哎，我们去哪里得到安息呢？啊，其实答案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 那个关键第一步，我们要认识这个赐下安息的神。你要愿意说，神，我要你做我的神。不只是过去我听说我认识你这个老字号，你可能信主很久了，不过你还是要回来，我要你来做我的神，请你帮助我好吗？第二，你要说，那不是靠着你得到这个安息，你要认识，哎，这个是耶稣这位救主能给你安息，因为他代表你已经得胜了，你要负他的轭，你可以支取他顺从神的功劳，最后你就能够走上经历安息的道路，因为他愿意赐力量给你，你只要说我要依靠你，照着你的话语去做，那神在做一个工作，他在改变你。那你愿意得安息吗？如果要的话，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来到神面前，靠着耶稣学习照着他的话，神会改变我们，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息。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求，因为我们通过诗人明白看到，主，你老早已经告诉我们，一位完全听从你的话来代替我们这些不听话任凭自己放纵自己的人。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那位赐下安息的救主，能够为我们带来这真正完全的安息。主，在这个时候求你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在哪一个地方，主，我们过去我们没有向你呼求，向诗人，主啊，让你做我们的神，这样的向你祷告，让你的儿女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听到你的话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确是失败者，不过主，你借着爱子让我们有一个得胜者，让我们来依靠他，靠着他，背负他的轭，来经历那真正的安息。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